每一段关系都是一门功课，每一次经历都是生命的滋养。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往往用眼睛是看不见的。
1, 2, 3, 4，那我们就用听的吧。今夜遇见小王子，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波多连播网》今夜遇见小王子哦，听众朋友还记得吗？去年2023年底啊，在同志大游行的前夕哦，我特别自播了一集节目，主要是因为我看到了现在比较年轻的同志朋友在参加这个同志大游行前，我看到许多社交平台上面大家其实是很开心，因为台湾作为一个亚洲第一的这个同婚法通过嘛，那我就觉得诶，或许我应该来做这一个同志婚姻法案的这个漫长的争取的过程哦。主要是因为我自己有在这个政府单位工作过，其实当时呢，我真的觉得那个社会对立的气氛哦，让我们有时候会忘记了这是关于爱的一个主题哦。婚姻平权的这个路啊，台湾社会共同经历了否定、愤怒、讨价还价、沮丧跟接受。说到这里，相信有些朋友已经听出这是心理学广泛使用的悲伤五阶段哦。这个悲伤五阶段的这个模组啊，是这个 Rose 在1969年的时候提出哦。他当时是在他的出版的书里头《论死亡与临终》哦，提到了这个悲伤的五阶段哦。没想到吧，从个人生命的性别认同，到整体的这个社会的婚姻平权运动，用悲伤五阶段来理解这个真实情境，竟然如此的贴切哦。我记得当时我们节目播出之后啊，有一个50多岁的同志朋友来我的脸书留言哦，他说啊，他因为职场环境还有他生活周遭，他无法出柜，也无法站在第一线来参与这个婚姻平权的运动倡议哦。但呢，他每一场的活动啊，他其实都会默默的在活动现场。他说他当时听了这个节目，他是一边听一边哭哦，他不知道这是感动还是在哀悼他已经逝去的青春。他只知道现在同志可以结婚了，但他相守多年的伴侣多年前已经步入了一男一女的婚姻当中。我常在想，所谓亚洲第一的勋章啊，标注了台湾社会的进步，但所谓的社会进步可能只是修正了那些我们曾经不愿面对的问题。还好总有一些人愿意前仆后继地面向社会，不厌其烦地为我们指出真相，而另外有一些人走入真实里，温柔地说着，你就是我最放不下的人。
慢点，慢点，慢点，让灵魂跟上我们的脚步，欢迎疗愈大来宾。
欢迎你继续到回来南波多联播网，今夜遇见小王子哦。我们刚刚呢，在谈到所谓的社会进步啊，只是我们修正了那些过去我们不愿面对的社会现象， 而今呢，大法官已经透过视线，也就是视至第七视八号，为我们揭开了面纱哦。我们终于可以放下婚姻平权的口号，然后走进真实的生命，看见跟我们一起生活在台湾这块土地上的彼此哦。所以今天的疗愈大来宾阿光特别邀请你不是一个人实践协会的秘书长叶伯成来跟我们谈的主题是看见中老年同志哦。Hello， 伯成。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伯成。
诶，伯成啊，我刚刚其实有提到说，诶，我去年其实有做了一个专题，那个专题叫做那些年我们差一点忘记了爱哦，主要是回顾了这个同志运动。嗯，那当时有一个听众朋友大概50多岁，他就留言给我说啊，现在同志可以结婚了，但他相守多年的伴侣等不到，后来步入了异性恋的婚姻哦。那其实同婚过后，其实让我们有机会进一步的能够看到婚后的同志或中老年同志他们的生活样貌是怎么样。那因为你长期啊就是都有在关注同志的相关议题，然后你又是一个专业的助人者的身份哦，你可以跟我们聊一聊现在中老年同志的生活样貌大概长什么样子。
我觉得在所谓的中老年同志来讲，我比较聚焦在男同志，可能因为我自己的身份这件事情上面。因为男同志的部分在相对于家庭上面，他可能会面对到比较多的照顾责任，甚至可能进入到就是我们在照顾他的部分可能会有文化上的差异。那一般其实族群来讲，就是一般异性恋要来照顾同志，他可能会不了解这个文化。好，比如说可能我有一些比较私密的需求的时候，他可能会用这个东西让照顾者不舒服，他可能就会拒绝提供服务。像我以前就有遇过这样的状况，
照顾者不舒服，
就是照顾他的人，比如说他是异性恋，他帮这位可能比较年长的朋友提供服务的时候，他觉得他可能请他帮忙，可能下载一些东西或是什么之类，可是这件事情可能他也没有再冒犯他，可是当这个差异性产生的时候，其实后面就会连贯到他的服务过程，他就会觉得你对我可能是有目的性的，或是我可能感受到不舒服。可是其实就被照顾的那个同志朋友来讲，他其实并没有要对他做一些不礼貌的行为。
其实这个习惯就像是我们的这个长照系统常年来，如果我们的个案是男性，通常在派工上面就会派男性的照顾服务员去做服务，一般来讲有这样子的异性恋架构在里头，所以这样子的架构放在同志朋友身上，就刚好，如果他不是一个对外公开的同志，他就是会派员上面就会寻求这样的架构，就派一个异性恋的男生，然后去照顾老年同志，
对，甚至可能是女性，因为其实，在照顾系统里面比较多的女性
是比例上，
男性的话可能比例是没有那么多，或者是说，当其实朋友有这个需求的时候，他找不到男性的照顾，对，因为可能我觉得不管在男女同志来面，他的身体界限来讲，可能他不喜欢不同性别的人碰触，可能男同志还好，可是在女同志他可能觉得他要被男生照顾这件事情上，他可能会有很大的担忧，
是，
对。那他还有在面对说我是不是要去出柜这件事情，我觉得有些人就是，其实在课堂上我也问过学生，像我今年在老福系去帮学生讲，其实我会说我是不是要去公开我自己的身份这件事情，如果不公开，是不是我获得的就是没有差别性的对待，但是当我一开始开头去讲的时候，那我觉得以台湾的不管以比如说长照的系统来讲，或是照顾员本身，其实他就会有一个标签在那里，他有他的想象比如说那时候我讲的议题比较偏向艾滋，我问了全部的学生，我说你们现在是长照负责人，那如果今天一个艾滋病友要去收，然后我也前面我也喂教完了 U 等于 U， 然后告诉他们很多医学的专业，他们就说那要加钱不然是要签同意书，要签一份同意书是全部的人都同意这件事情，就变成说当另一个差异出来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获得平等的对待，对，我觉得会有这样的困境，
而且我觉得那是很微妙，就是说那个服务其实不单单是技术上的服务，因为 技术上的把关其实是来自于长照服务员他在受训过程中就有一个怎么讲，就有一个训练在了，所以有时候服务的品质反而是在那一个心理素质上面哦。
我觉得在语言在一个文化里面其实真的差异，比如说我们常常在跟朋友互动的时候或是老年朋友互动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语言比较不会有指责或是你怎么又做这件事情，或是或是我们就会用一种比较轻松的氛围来去跟他讲这件事情发生我们怎么处理，然后或是说他有这个需求就会告诉他这样的资讯。当然我们本来就存在于这个文化里面，所以我们就会很理解，比如说可能我在接案之前我有时候会依照个案的需求，比如说我接的是女性，我有可能会跟她讲我自己是男同志，她可能就会站在一个其实你对我比较不是侵略性的性别的时候，她可以讲更多。
对，
我以一个比较可能女生她进来的时候，她会有一点猜说怎么今天接我的人是一位男生，
是，
那我就会跟她解释我的背景，然后我就说那我们现在就是好姐妹的角色，你可以来跟我分享，或甚至我面对老人同志，他们可能有一些其他的需求，比如说比较私密一点的，比如说性的照顾、健康等等。他们就说那我要怎么去看泌尿科，或是我要怎么去找哪样的医生，
是
可能在他的照护系统里面他没有办法跟一般的照护员去提到这件事情，是或是他的机构提到这件事情。
那其实有另外一个老年同志的样貌，其实像前几年吧有香港有一部电影叫《叔叔》，他其实是在谈步入异性恋婚姻，但像台湾的同婚通过了，其实有一些人就会觉得我已经完成了所谓的传宗接代，然后其实夫妻之间也已经甚至丧偶或者是甚至离婚，那他其实也没有任何的社会责任的。那有一些人他可能在这样的社会氛围跟鼓励之下，他想要人生的下半场能够忠于自己，像他们这样子的一个族群，他们的生活样貌又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我觉得会有第一方面，他因为有家庭的期待，他会有小孩，那通常有时候因为他们变成家人的关系，可能原本的太太都会太太就会先自责。我讲我的真实案例，就是确实在有几年，比如说他小孩到国中高中甚至还没有同婚过之前，他其实就有这样的准备。那当他开始去跟太太谈到这件事，开始分房的时候，太太就会觉得我的魅力不够，他就会开始去做一些争取的动作，那其实就会造成一个冲突，
会有女性的身体焦虑了。
对，就是女性她会开始可能觉得就是告诉她说是不是我不够好所以你不爱我，可是可能我照顾的大哥也跟她讲说不是，其实我真的是喜欢男生，然后她也觉得很对不起这个家人，所以她可能在财力啊或者等等的补充上面是给予非常多的，但是呢这件事情就变成到她现在其实虽然是离婚了，但是小孩也大了，因为她是做一些传统产业，但是会面对到一个状况是他还是跟太太分不同楼层住，可是他自己在他的同志情感的下半场可能会面对到一些没有那么自在的状况，因为他还没有办法搬离开就是条件是他可能 女方会希望说你还是要跟我住在我们住同一栋但不同楼层，
就是他的那个同志生活或者是他同志的许多习惯他并不能完全脱离原来的生活脉络而去学习，重新返回同志的生活圈，
就是更自在的去做这件事情的。比如说我要到了一个年纪我要重回到同志市场上面，那当然因为他回到同志市场他毕竟不是像他年轻的时候，他可能是从异性恋家庭，然后他自己有这个需求，偶尔可能会有这个需求出来，可是到他真的要回到同志的时候他可能要学习的经验是更多的，可是在太太的部分或小孩，可能太太就会说那还是不要让小孩知道，我们先离婚我们也分房睡，但是我们尽量就是不要让小孩知道这件事，你在小孩面前还是一个父亲。
是，
对，
我想伯承为我们带来这个很不一样，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可能没有想象过会有这样子的情况，但现在越来越多的案例就是当初我们的异性恋的这个社会架构把他们塞进了这个婚姻里头，所以现在开始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发生哦。我觉得每一个人的生命经历哦，真的是如人饮水哦。我们马上回来。欢迎你继续收听《报道联播网》今夜遇见小王子哦。我们刚刚呢，就是跟伯承有聊到说，尤其像台湾社会现在婚姻平权已经实施了，那整个社会氛围对同志也相对友善哦。 可是呢，有一些呢，早期没有出柜的男同志，反而进到了一个异性恋婚姻的柜子里头。那在现在友善的社会环境，然后当自己已经迈入了中老年，余生想要不将就，所以呢，他们就会想要重新重返同志的生活，跟面对自己的认同问题哦。伯承，你的经验里头，还有就是你服务的个案里头，像这种离开原来的异性恋婚姻，他们通常在重返同志的这个生活，还有说对自己身份认同上，都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
我觉得第一个部分是说，他的年纪会比较大，
是
那。其实厌老现象不管在哪一个文化都会有，那他要进到同志市场的时候，他可能要重新的去健身
健身、
哦、对，要让自己开始吸引同样条件，或者他想要再去发展同志情感的时候，他不知道要怎么去发展。
可是在异性恋的这一个关系里头，五六十岁的所谓中年人，他还是黄金单身汉啊。那在同志圈是这个厌老是有多激烈啊？
我觉得厌老是比说真的会比异性恋的文化里面更厌老一点，比如说他会希望这个人五六十岁的时候还是要维持到可能有肚子但不能太大，然后状态要维持得很好，对，那个状态本来就是要干净。可是有些人比如说你在异性恋市场看到爸爸，他可能并不会把外貌维持得很好，甚至也没有运动习惯，可是对于一些太太他是可以接受，可是对于如果今天他要返回到同志市场里面，他要符合他可能一些同志的价值或者主流观的时候，他要进去，他可能就变成他的要开始先去运动，然后从文化上面可能穿着都会不一样，因为
所以那个同志文化的主流的审美观念其实好竞争哦，
很竞争，
所以难怪在坊间，我相信听众朋友一定有听过，就是像我自己也会听到我们办公室的女同事会说，那看起来状态很好的黄金单身汉，要么已经有女朋友了，要么就一定是同志。从这里你就可以理解，尤其像我们到了中年回去参加同学会啊，就每一个五六十岁的大叔们其实都已经身材左中了，那往往是同志朋友的身材都还保持着相当的好哦。我相信听众朋友应该在伯承的说明里头应该都有想到一些我们生活周遭的一些朋友哦。那像你刚刚提到的这部分啊，就是他们大部分的人都从善如流吗？就是他要重返同志的这个都很顺利吗？
我觉得他们在重返到同志的状态里面来讲，其实有时候并不会那么顺利。比如说如果他本身为了照顾家庭，或是本身他有家庭，在早期他没有发展他的同志生态的时候，他其实要怎么回去他可能都不知道，哪里可以认识人他也不知道，那可能到他的年纪，他用手机的资讯的部分能力也不是这么好，对，那甚至也会遇到可能被欺骗哦，会被诈骗的状况。我自己的个案里面就有遇到，比如说他是开店的大哥，然后他可能就是喜欢小鲜肉，可能这个小鲜肉是有目的接近他的，
是，
结果他可能就被人财两失。对，那这也是一个状况，但是他旁边周遭没有自己的朋友圈，就是所谓我觉得同志现在在发展一个东西叫类家人。
类家人，
对，就是像家人，但是我们大家都是同朋友住一起，然后类家人的部分可能会给他一些经验或交战守则，可是当他面对这个感情困境的时候，他没有人可以分享。我记得他来找我就说，没关系，我们现在不是专业身份，我就是你的朋友，
是
来告诉我你到底遇到怎么样的人，然后他就跟我从头到尾描述啊，然后他怎么样去给他礼物，然后这男生开了什么条件啊，然后算计，我就说这听起来不是交往，就听起来就是你在保养他。他说是吗？我以为我就是要这样付出我的情感。他说因为他很晚才进到同志市场，然后他遇到了这个对象，他觉得他也很喜欢，或是因为人都会对第一段感情或是刚开始萌芽非常的珍惜，然后每个人当然都有自己爱的价值跟定义，所以
他也有在关系里头有检视到他的需要了。
对，没错。然后再来一方面，可能有一些人他从异性恋婚姻离开的时候，他没有解除婚姻关系，他会有一些没有办法达成的，比如说现在可以同婚，他会有些内疚或补偿，不管对于原本的家庭或是他的新的伴侣，那我觉得他的困境就会第一部分当然是他原本的家庭带给他的可能他的舒服度，他要进到这个同志圈里面的舒服度可能就比较减少，那另外一方面就是他的经验不足， 可能对我们来讲哦，我在同志的部分可能十几二十年，我可能哎很多的交友管道哦，或是我可能会透过比如说哦打羽毛球、登山、哦，现在其实各类型我自己就有这些管道，那我就会开始帮他介绍，就说啊，那你喜欢投资股票，还是我介绍你一个就是都是投资股票，那不是诈骗的哦，就是真的是当你们来去就是固定，然后会有聚餐什么，他说哦好啊，那我就进去这个群组里面去认识。
我想听众朋友可能可以这样想象哦，就是说。因为我相信有一些听众朋友对于同志圈的文化还没那么了解的情况下，你可以这么想，就是如果今天有一个女性朋友，她进入了一个婚姻，然后呢她把孩子拉拔长大，她二十多年后她重新重返职场，然后她就以前我好像打字不是这样子打的，甚至于有一些人他在求学过程中他根本没有碰过电脑，但是他回到职场的时候，他发现所需要的媒介或是他要进入到不同的社群都完完全全不是他没有准备好那个心，而是光就整个技术层面就已经是个门槛了。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象，如果我们从同志文学来看早期的这个白先勇的孽子，以前的同志就是选择在公园228公园或是在火车站前面的公园，那是因为彼此也不知道要去哪里联系，也没有网络啊。但后来有 BB 扣，甚至于后来有网络之后可是没有交友软体，所以在上面就像我们去上这一种现在叫 D 卡，但以前不叫 D 卡，以前叫 BBS 吧，
对 BBS
对，所以那个是没有相片的，但现在的社交软体无论异性恋或同性恋都是有照片啊，有什么的。那你想想看，就是说这样的中老年同志他离开了他的婚姻的架构，然后他要重返这个同志圈的生活，以自己原来的样貌去生活，那个门槛他可能连这个手机的使用都有问题哦。所以刚刚博成为我们带来很清楚的这种照顾案例哦，那反过来，我如果讲更真实的，就是不要讲重返同志的生活圈，而是回来之后，他自己的原生家庭也好，或者是他自己的状态哦，比方说50岁的人，他的原生家庭，他的父母，他可能会成为主要照顾者，因为他就是没有婚姻嘛。有一些同志是没有步入婚姻的嘛，
没错。
那有一些60岁、70岁的同志，他反而自己也有照顾上的议题。在你的经验上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其实在于同志的部分，我是讲我自己，像我现在30几岁，其实在我面对到家庭责任的部分，常常会被说因为你没有结婚，你可以存比较多钱，你没有小孩，那可能在一些父母需要被照顾的时候，你会付出比较多的财力，而且会变成理所当然，然后他会觉得你比较有时间。那像我自己的案例，就是我有些固定的比较熟年的聚会，他们大叔就会跟我聊，就说像他的爸爸失智，然后他可能做一些工作，他是固定可能一个礼拜就看一次，或者说他工作，因为他是做国际导游，他可能有时候出去，像疫情的时候他比较有空，所以他几乎就会看得比较频繁。那可能像现在解封之后生意就很好，他可能就变成2个礼拜或3个礼拜看一次。那可是呢家人就会有意见，或是说可能照护中心就会觉得他有意见，然后他就会觉得啊他好像不孝了。我就说没有啊，你已经分配，而且其实比起很多的家人有的家人可能半年来看一次。我觉得照护这件就是同志有时候很多人都会因为他没有家庭，然后是其他的家人在给予那个压力的时候，我们叫做领头羊，就带罪羔羊的部分，就是你要去承担很多家庭原来本身存在的责任。就像有人说同志的诞生其实是处理家庭，就是母亲在面对比较大的压力的时候，这个小孩诞生下来要处理家庭议题，这样的论述。那我也觉得其实我自己也觉得很像，比如说像自己的平辈发生问题的时候，我可能也要第一时间，因为我没有小孩没有家庭，我好像就比较有充足的时间去处理。甚至我爸爸妈妈的问题的时候，我可能他们就说你又没有小孩，那你多付一点。然后我就想说好吧，那多付一点，那个多付一点可能差异就差了，并不是说小孩子平均去分摊。对，我觉得内在来讲这些话也没有办法，这些其实都是一些压力。比如说我觉得中年的市场，其实以就业市场他也要面对自己一个内在的压力，可是他没有办法寻求到社会的资源，或是其他人并不会了解这个样貌，或是你去跟你的兄弟姐妹谈的时候，他只觉得你在跟我计较。对，然后你再跟我现在讲清楚，可能那个纷争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像有的朋友光妈妈要在哪里吃饭， 或是说比如说妈妈有时候的期待，妈妈也知道孩子是同志，可是妈妈有时候可能就回来就念他，只要妈妈跟他住，他每一天的压力都非常非常大，就算他已经五六十岁，对，然后他有很多，他就说不行，我今天要陪我妈妈，怎么说那你这样子怎么跟你发展另一半，他说如果他不能等我就算了，
是，
对，可能他的关系在发展，可能他跟这个人将近一两个月才见一次面这样。
是，其实今天呢，就是透过伯承在实际的案例上面哦，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有关于中老年同志会遇到的相关问题哦。其实刚刚伯承所讲的这一段啊，在我们的异性恋的婚姻里头也经常出现哦。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记得，我们曾经在一集的节目中有谈到说，我问大家说，为什么台湾的鬼都是女鬼呢？其实在那一集里头有跟大家说明到，就是台湾呢，就是没有步入婚姻的那个女性，她就会成为那个家庭里头要顶替的主要照顾者。那比较可怜的是，这个主要照顾者终其一生没有步入婚姻，但是呢，因为我们的想象里头会认为女性步入婚姻，她就会进到那个她的婚姻家庭里头的那个姓氏，然后她就会进到那个祖先牌位。所以在我们的概念里头，鬼就是不是祖先的部分，我们都称人家就是鬼。所以啊，那时候我就是用这样的议题跟大家聊这个观念哦。那现在同志圈中老年同志其实也是同样拄着这个问题。欢迎你继续收听报道联播网今夜遇见小王子哦。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你不是一个人实践协会的秘书长哦。那伯承今天在我们的节目中跟我们谈了很多在婚姻平权之后所谓的中老年同志的这一个群像哦。我蛮好奇的，就是伯承，像年轻的男同志，他们自己有一天也会老啊，就说他们现在所创造的这一个生活环境，未来就是他们要面对的生活环境，难道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现在看到的中老年同志的处境吗？
我想其实在现在像我这样三四十岁，其实我觉得在内在自己的原生家庭里面，其实就会有一些我觉得差别性的对待。
怎么说？
比如说可能兄弟姐妹他是成家的，我讲坦白一点，就是在家庭付出跟你的财产这件事情上面，你会开始被剥削，甚至你的家庭空间也不见。像我自己回到家，我是没有房间的哦，它可能已经变成小朋友的地方，
小朋友的书房或什么的，
书房或是对，或是说姐姐的仓库，我的房间不见了。那甚至我的朋友也曾经提到说，他回到家的时候，他的侄子去跟他讲一件事，说你来我家干什么？这是我家，然后其实这个家庭是我朋友从小长到三四十岁生长的家庭，然后他就觉得他好像去打扰别人的生活，所以他常常说坦白的，过年的时候他回家陪父母吃个饭，他就自己躲回房间，一直在可能跟朋友聊天或打电动，他也没有跟家人有实际的付出。那甚至讲坦白，有时候妈妈甚至会觉得你要帮兄弟姐妹，因为你一个人，然后他就会说你要多付一些钱，好，比如说哥哥要创业，就他拿他的存款出来，或是说你这个钱就当作先给妈妈的，对，那他就必须要付出，他好像也没有办法讲说他不需要付，他好像没有借口，因为你没有小孩，你没有家庭这件事，我觉得那个是双重的排除性。好，比如说刚刚讲的原本的同志，好，他在厌老的部分的状况，这在原生家庭就会慢慢有一些被剥削的感觉，甚至是你找不到自己的存在跟空间。
所以大部分的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说因为不是每一个同志的原生家庭都是非常优渥的，
没错，
生活条件不是优渥的，那也就是说他的兄弟姐妹，如果尤其是哥哥或弟弟，就是他娶老婆娶媳妇之后，就是另外的人进到了我们的原生家庭，
没错，
那所以在既有的空间之下，他渐渐的就会失去对这个空间的使用权跟话语权哦，甚至于我的朋友就是他的父母已经走了，他还没有能力，或者是说他还住在那个家庭，结果呢假日啊 他们就是以那个家庭为想象，以哥哥的家庭为想象，就说诶，那我们这个礼拜要去露营，有段时间大家很喜欢露营嘛，
对，没错，
那我们要带小朋友去露营啊，那他们就会约，但他很明白的知道那个约是个礼貌的约，你知道吗？就是他们并没有真正要你去，但是他们又必须说出口，那久而久之他就会变成是那个，你知道那个位置上面不只是刚刚讲的照顾自己的长辈，位置上面就是家里头的家务就变成他的责任。
没错，
觉得这个样态哦，跟老实说在本质上跟那些未出嫁的女性是很类似的哦。所以像这个部分你通常在服务上面你会做什么样的建议跟陪伴？
其实我觉得蛮重要的是一个团体式的部分，所以我觉得当这样的年，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议题丢出来去做讨论，比如说诶，我被家里多要钱的时候，我要怎么去跟家人沟通，或是站在自己的立场，甚至我也会常很多朋友会觉得一开始他没有沟通这个议题的时候，他会觉得说啊，那就给都给家里，可是我们都会回到比如说有一些比较担忧的男同志，就说那你没有钱的时候怎么办，你未来养老，你觉得你的侄子或是你的下一辈真的会来养你吗？其实不一定哦，这件事情真的，虽然你说你曾经多疼这个小孩，可能一方面就说啊，不会啊，我在这个小孩我就会很疼他，把他当做自己的小孩疼，我说可是他还有他自己的父母要照顾，我现在的小孩一个人要养多少的年长者，其实现在是少子化的部分，小孩的压力一定会越来越大，那我都会说你，那你自己的钱你要怎么样在未来，可能虽然你三四十岁四五十岁五六十岁你都还是可以行动，可是到你真的不能行动的时候，你卧床的时候，那个才是最需要人照顾的时候，
是，
那你那时候的金钱有办法维持在那个时候，那我们就会做团体式的支持，然后甚至说哎，可能来分享说哎，让他们去上一些比如说现在进到长照他需要花多少钱，因为没有人接触过，因为同志对长照这一块还不是很陌生，然后可能去
因为花很多的资源在于要让自己更美状态更好，而不是往后想的那种状态，
他是说哎，他也没想到说他可能需要进到长照中心，
是，
那当时我们就去分享，哎，找一个长照中心来讲说哦，或是据点型的服务，他们来去哦，原来有这种发展哦，原来到老了我这么需要其他人的照顾，甚至可能一个陪伴，那当然在他目前四五十岁的时候，我们先去谈哎，他的财力的分配，或是说哎，对于家庭比如说自己的空间这件事情或是财产，但我觉得因为那个都是一个内化的情绪，这些情绪没有被处理，其实当然还有心理疾病的压力等等这些都要面对，因为很多朋友我觉得他常常面对到家庭的这些压力跟期待，甚至多必须付，他其实是往内吞的，然后他自己可能吃了很多精神病的药物，然后他在治疗自己这些忧郁或是睡不着的状况，可是其实是让人蛮心疼，因为他讲不出口，然后他会觉得他好像没办法讲，因为他没有结婚，
是，
对，他没有达成妈妈的那个期待的模样，
是，
那他就隐忍下来，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蛮心疼的。
所以你们的协会其实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让这些个别面对的个人经验，然后透过团体的方式让彼此知道哦，原来其他人也跟我一样正在面临这样子的一个生命阶段，那透过了大家谈出来之后，其实你也刚刚提到说诶，就看到说诶，他们有些人在资讯的了解上其实是不够的，所以你会去寻找相关的这个专业的这个介入，然后提供资讯给这些人，然后让他们在团体的支持下跟专业的资讯充足之下再重新回到他的这个生命脉络里头。
没错，
那我想要问你，因为整个节目听下来啊，好像谈到了帮助我们了解了就是中老年同志的这个图像，那因为这个图像的认识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就是反映于未来有这么一群人他们的生命样态是这个样子，那我们作为政府机关也好或者是社会福利资源也好，我们要做什么样的调整，比方说刚刚在谈到照顾服务员的这个性别教育啊等等的，那外国的经验是什么呢？
我觉得在现在一些外国的方式，它可能是做一些聚落型的，好，比如说它有一层，它可能是专门在服务这样子的同志朋友，让大家住一起，那会有一些共餐的文化，或是说因为我们相同文化，然后用同样的照顾者去服务你。
哦，是，
比如说像我们自己社群也有培养，比如说是一样身份的照护员， 哦，那去提供照顾，那他在上面他也比较不用担心说自己会面对到说被歧视被差别对待的部分。
OK， 所以因为婚姻平权的通过，然后整个社会上对于同志已经相对友善了，所以有一些投入照顾服务，或是像现在有一些男护士，在过往的环境里头他可能就是隐身在他的职场环境，但现在反而是也鼓励这一些人，因为社会环境的开放，所以等于是让他们来服务相同的同志族群的意识。
是的，没有错。就是我觉得透过教育当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政府单位当然我们不断的教育，那当然也办了各种的学分跟性别，可是其实会面对到一件事，当不同性别的不同文化的时候，其实这样的文化敏感度或是教育到底它是不是能衔接上。所以其实我们一直在思考，我自己啦，这当然是我自己的做法，其实像我们未来的发展，像我们社群，可能我自己当然现在做了协会，我后面的部分可能日照就是长照，那当然我的想象是我想找本来都是同志的朋友一起来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了解这个文化或了解这个需求，那当然我们在这方面可以有发展出自己的一套专业，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需要被发展出来。当然我们常常会去做教育宣导性别的部分，可是那件事情每个人都还有保有他可能对其他事物的排他性，我们不要说讨厌，就是那你要让他完全接受是一件没有那么容易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建构自己，比如说国外的一些经验来讲，我们建构了自己的文化或是自己的服务流程，或是理解可能更私密的一些性的需求等等。
其实今天伯承为我们带来了这个中老年同志的图像，可是他刚刚提到了一个让我眼睛一亮的，就是他们从这个同志的性别认同，现在的专业服务已经在想下一个阶段，就是同志的产业，尤其是长照的产业哦。我觉得这个协会很特别，所以我下个礼拜要持续的邀请伯承来到我们的节目中，用他带来的故事来直面真相哦。小王子说，不知道你能不能明白，生命叫做孤独，我就是这样孤独的生活着，没有一个人真正跟我谈得来。我们下周见咯，拜拜。